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4月21号的新闻掘金360。Jenny， 我们今天聊什么新闻？
我们就聊一下最近海外中共警察局曝光这件事情吧。有两个人被逮捕了吧？不止两个人吧？
对，就是这个纽约的侨领被美方就是以这个应该是间谍罪吧，反正就是被逮捕了，然后引起侨界很大的一个反响。其实我们应该好几天前就要谈了，但是新闻太多，今天才有空来帮大家梳理一下。就我们洛杉矶这里这么多华人，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所谓中共秘密警察？
对，你看，美国司法部4月17日逮捕了2名在美中共警察站工作人员后，最先曝光中共海外秘密警察活动的组织又透露，中共在纽约还有一个秘密据点，加上其他城市的5个，中共在美国有6个间谍活动地点。这个是根据《纽约邮报》的报道，位于西班牙德里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 （Safeguard Defense） 告知，中共政府在美国的纽约市、洛杉矶、旧金山、休斯顿以及内布拉斯加和明尼苏达州的2个城市中还有秘密的警察站，但是他们没有透露纽约市另一个中共据点的详细地址。因为它是实际上是转载《纽约时报》的报道，所以我就去看了原文，
嗯哼，
因为我比较喜欢刨根问底，所以我
对，
就
就
要去
看
找
一
原
手
文。
消息，对对对。
然后这个是他的原文，然后这个原文里就提到一个马德里，就是总部在马德里的人权组织，initially published a report last year，所以这不是一个新的 report，而是去年这个位于马德里啊，西班牙马德里的这个人权组织就公布了一份报告。这个报告呢，就详细描述了有100个 clandestine Chinese police stations around the world。哦，100个，所以就是就100个秘密的中国警察局在全世界，不光是美国。然后他就说，In addition to Los Angeles and New York, the nonprofit has founded so-called overseas service stations in San Francisco and Houston, as well as in cities in Nebraska and Minnesota。就跟我们刚才读的中文那部分就是一样嘛，实际上就是个翻译。那我就继续去找他这个揭露了有100个中国秘密警察局的这份报告。你看啊，它这是一个链接，点进去以后，它并没有去引入报告，而是连到了这个《纽约邮报》它在去年8月8号的不10月8号的一个同样的 topic 的这个报道。所以因为这个 topic，中共在海外有警察局这个事情，去年就爆出来了。现在是有人被逮捕了，FBI 终于把那个涉案人士给逮捕了。但是这个事情去年就爆出来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是最先看到这个报道，然后在我自己的网站上 po 出来的。因为那时候我还是比较我这人比较是比较超前的，所以看到这个我很敏感，就立刻就把它给爆出来了。但是呢，这个《纽约邮报》这篇呢，实际上也是引用了当时的那个西班牙那个人权组织的报告，在这里他就说，openly labeled as overseas police service stations，就是说他这些中共的秘密警察局，他表面上都是冠以是海外警察服务部的服战的这种名号，你再看这个图啊，你这写的是福州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所以说它是以这么一个名义，就是说我们服务海外华人呢、啊，海外华人在国内可能也会就是那个被坏人怎么犯罪分子啊侵扰啊或怎么样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把这个开到美国去哦，开到纽约或别的国家？因为我们要服务这些，海外的华人，他们在国内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要帮助他们，就是多好听啊！ 然后那个
觉得很荒谬，因为这就是境外执法，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不能允许自己的国家内部有其他的政权在执行法律行为，就中共完全就是蔑视法律，就不管他说的多好听，他其实就是蔑视这个国际的游戏规则。
OK， 我们再点进去这个西班牙的这个人权组织的 report， 对吧？这就是我们看到的。Hello， 哦，他跳到别的页了吗？还是往事太慢？等一下，等一下，你真慢。哦，他打开了别的页，我还得重新 stop sharing， sharing another screen。这个就是那个 report。
啊，
你看，就是 Safeguard Defenders 这个组织。他这个调查是说有23万的 Chinese 被说服从海外回到中国，就这种被说服呢，就是那种、其实是被强迫的，就是说因为有这些，估计就是说因为有这些海外的这些间谍组织，所以就把这些海外华人给你强迫的绑架回中国了。然后这个是他那个 PDF 版的那个 report， 就是你可以看 download the fullinvestigation， 对对，这个是那个 actual report， 也就上面写的是110个 overseas Chinese transitional policing gone wild。
你看他们在海外执法真是遍布全世界啊，你看各个地方，欧洲、美洲、南美洲，
应该是这样。看到有方向吗？ OK，
但其实也不奇怪，因为华人移民海外非常的多嘛，就是大家都用脚投票离开了中国，但是没办法，最后还是被这些秘密警察给带回去了。
对啊，还有你看，这五大洲都有啊，没有？
对，澳洲没有。对，澳洲是不是旁边有个小点点，有一点点，还是那个只是阴影图的阴影？好像不是哦，澳洲真的没有，澳洲跟新西兰竟然没有被秘密警察给攻破。对，其实那里华人也挺多的。
对啊，澳洲有很多华人啊，当年那个我出国的时候，很多华人是自费去移民澳洲，因为澳洲有这样的政策，欢迎中国人来。
对，
欢迎海外移民过去，很多中国人都移民过去。我记得我一个同事就是单身一个女孩，就靠自己办移民就过去了。我还是费劲坑着坑着
要考出来，在外面留学。因为我认识一些就是在澳洲还有新西兰的华人，然后他们都说当地其实也蛮多中共的特务组织的。既然调查没有调查到那里，我觉得蛮特别的。
你看你报告还蛮详细啊，你看 Persuasion to return and China's involuntary return campaign， 就是 他发起了这么一个 campaign， 一个运动是怎么样说服强迫中国人海外的华人回中国。这个是安息的 thousand person 千人什么千人大会，百日会战誓师大会，这就是中特别有中国特色的这种标语口号。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其实我从小的时候在国内那时候我也接触不到什么海外人，但是我每天听那些新闻联播呀，看一些报纸上的那些文章啊，我就很奇怪，为什么我就问我的同学周围的人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些新闻都那么充满了火药味儿？现在又不是打仗的和平时期，所以我小的时候就非常奇怪。我是想说明啊，我就是为了寻找在洛杉矶的这样的那个组织嘛。所以我就把这个报告给调出来，然后你可以 search Los Angeles 这个 Los Angeles， 结果 search 的结果是零，没有找到这个关键词感觉。所以这份报告看上去好像就没有涉及到洛杉矶，所以就很奇怪。我知道那个纽约邮报他那个报道
为什么会提到洛杉
矶、当然洛杉矶是华人重镇，非常非常有可能会有这种隐秘的、中共警察局， 他肯定不是以警察中国警察局那个名义的挂牌出来营业，但是他会是以什么社团的那个名义。所以刚才我们看那个图，就是他是以什么福州警桥什么服务站，所以再去看一看中文的报道，其实有蛮这个中文那边的报道是蛮揭秘的，就是他一点不保密。
OK， 就是
这个是中文的那个海峡频道，中国网海峡频道。那福州公安海外110入驻福州法务区，
是就是中国本身并不隐晦这件事，他们觉得我们在海外执法好棒棒，这个我们帮助这些国人在海外保护了国人，他是把这个当做一个很正面的事情在推广。对
对，所以这个其实并不难调查，因为他都摆在明面上了，而且中国人觉得也不奇怪好像是。
对，但就像我一个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来看，就是这个国家毫无法纪，完全蔑视国际法规，你怎么可以境外执法、啊、不管你是说你为了保护自己的国民或为了什么原因，你就侵犯了别的国家的 法律权利了。
对，但是这中国人不知道怎么就觉得很正常。
我觉得他应该是带有一种就是被八国联军欺负，有没有，我们在海外很可怜，所以我们需要自己的国家保护我，中国富强起来的这种 很扭曲的心态造成的，就变成 我推测啦，但不一定是真的，但我觉得这个多半是中国不断的在鼓吹我的民族强大了，我可以在海外执法了，这个东西让一些人就默默的接受了这个，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行为。但
他是打着
非常的不正常，
是，但而且他是打着服务海外侨民，就是说，哎呀，祖国还照顾，想着那些海外华人呢。我记得以前小时候看的春节联欢晚会啊，就是到了过年的时候，中国那最大的那个就是中国老百姓啊，两样活动，一个就是除夕夜吃饺子，一个就是看春节联欢晚会。那每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都要组织，就是都要有镜头，海外各个国家的华人啊，向国内亲人祝贺新年呐、啊，就是他搞这个特别喜欢搞这个，就好像我们全球华人是一条心的，哎呀，祖国都没有忘记你们，你们在天涯海角，我们都照顾着你们，实际上监控着你们，我觉得。
对，你说对了，照顾的等于监控，就是我照顾你，但其实我就是一直看着你。
但他说的可好听了，特有人情味儿。哎，我觉得中共这一点就是非常的，有技巧，就是说话的艺术，很有技巧。他明明是监控你，但是他说的好像是关心你，哎，这个是一个本事哈。
嗯，对，这种说话的艺术我们是学不会的。
对对对。你看啊，你看这篇报道很有中共党文化特色。你看，中国网福建讯6月6日上午，就是2022年6月7日的一篇报道。福州市公安局举行海外110入驻福州法务区启动仪式。福建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福州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王锡章、鼓楼区区委书记黄建新、福州市政法委福州市福州市委政法委副书记于永地吧，福州市司法局局长唐西门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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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反正就是好多这些官头头脑脑，你就点个名哈，以及律师乔林等代表参加入驻仪式。当日福州公安海外110服务专窗在福州法务区服务中心同步启用。哦，这还有一个大球，我怎么觉得就像那个《Lord of the Rings》那个魔戒里边那个大魔球呢？
就正式启动，搞个高科技的感
觉。对，那个钱都用在这儿了。福州是著名侨乡，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达430多万。福州公安始终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大侨务观念的重要论述精神。立足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战略部署，于今年1月，你看战略部署，这什么什么都是战略，这个那个部署，我一听就觉得好像老在打仗似的。于今年1月10日，在全国率先创立"天涯若比邻"海外110报警服务台，
还押韵呢。
哦，对啊，福州公安海外110始终秉持快优实工作理念，在广大侨胞的大力支持下，围绕提供更加多维便捷精准的公安服务，创新开通了电话、微信、邮件报警求助渠道，24小时全天候受理海外福州籍侨胞报警求助，依托海外110报警服务台，在世界各地建立了38个福州警侨事务海外服务站，持续推出交管业务3项跨境服务，户政业务1码6办、出入境业务6册6专等系列便侨会侨创新举措，累计受理来自88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福州籍侨胞报警求助2000余件，实实在在帮助解决了一批侨胞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受到海外福州籍侨胞的广泛待遇，
多有人情味啊！
呀，你看这，你要光看他这报道，觉得哎呀，这实在该设啊！你看这个方便海外侨民，这多热心服务啊！你看我们要平时要去那个中领馆，要去办个什么签证啊，或者是renew 你的护照啊什么的，可费劲了，那有排队啊什么的，那服务一点也不好啊！你看现在他办的这个什么110海外110这个服务站，又开通了电话、微信、邮件报警求助，非常便民的啊！结果在美国被人抓起来了。另外，他还有一个宣传片呢，给大家放下。这个是我看到这位民运人士他在他的推特上推的这个海外110天涯若比邻的这个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大侨务观念的重要论述，不断突破和探索如何为海外侨胞提供更加多维、便捷、精准的公安服务。福州公安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人民的保护神重要嘱托，切实维护广大侨胞的合法权益，于今年1月10日第二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在全国率先开通天涯若比邻海外110报警服务台。
我宣布福州市公安局海外110报警服务台启动。
通过设置海外110报警服务台专席，受理海外福州籍侨胞电话报警求助服务，坚决打击福州本地涉侨违法犯罪活动，全力维护海外福州籍侨胞合法权益，全新上线及电话报警、微信报警、邮件报警三大报警求助功能为一体的福州海外110报警服务台，推出交管会侨、出入境会侨、户政会侨、防骗会侨等办事服务项目，同时在全球5大洲设立了30个福州警侨事务海外服务站，进一步方便广大海外福州籍侨胞跨境远程办事，让会侨服务近在咫尺，天涯若比邻。福州公安用实际行动按下了跨境便侨服务的快进键，00865911110已然成为了广大海外福州籍侨胞的贴心人。
天涯若比邻，不如海外110，这是对生活在海外福州籍广大侨胞最贴心的爱护。
你看啊，这个呢就是让迷惑人的地方，一面说我们是刚才忘了原词了，那就是说在福州就是海外侨胞在福州的一些涉案可以帮助他们，好像都是在福州的那个本地的那些犯罪啊可以帮助海外侨胞，但实际上他你看最后这个照片就是在已经把他那个站都设到海外了嘛，如果你是要帮助海外侨胞在回国的时候 不受那个犯罪这个侵扰的话，那你在国内办理这个服务站就行了吧？为什么要办到海外去呢？办到纽约，办到西班牙，办到意大利还？
他的意思很明显的是，在海外的福州人遇到任何困难，我们都帮你解决。所以你在海外有问题，我们也帮你解决。不是说你回到大陆遇到问题，我帮你解决。所以他是无远佛界，在这个感觉上是，简单来说就是境外执法。对，其实中共他一直都有这样的主旋律电影，什么猎狐啊、战狼啊，类似这样子，就是打遍世界无敌手，到处去执行他的正义。
对，所以看来他们最多的就是用这个福州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这个名义在外面办警察局。所以我就专门 search 了这个警桥事务这个词，再加上洛杉矶，但是我就没有找到在洛杉矶有这样的社团。所以他如果在洛杉矶有类似的地下警察局，他也不是以这个名义，所以他可能是以另外的侨团名义，或者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在洛杉矶办这个警察局，就纽约那个就先被人端了。嗯，有没有这可能？
嗯，我觉得应该是有类似的地下组织，因为我们之前就一直有听到说这个中共在海外有一些警察局嘛，就是在这个事情被大曝光之前，就是正式被起诉前，我就隐隐约约的听说就是中国在海外有一些警察局，但是正确的地点在哪里不清楚。那洛杉矶这里这么多华人，我相信中共一定有布点。对
对，我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2013年的这个报道，一晃就10年过去了。当时我也写了一篇报道，但是我没有在现场，我是根据后来的电话采访写的一篇报道。然后这个是自由亚洲的记者，当时驻洛杉矶的记者肖荣报道的，他照了很多照片。就是那天是洛杉矶侨社十一升旗，然后一些民运反共人士在那抗议，就是莫逢杰吧，莫逢杰老先生，
好多年前了。
对，很多年前，
十年前了，2013年的活动。
对对，然后抗议的时候，有一个叫 Chester Chong， 叫什么 ？Chester Chong， 罗省，就是洛杉矶啊，中华总商会会长，洛县后备役警官庄佩元，他的英文名字叫 Chester。窗自称升旗保安人员，并以自备的手铐抓人，引起群众的公愤。这个照片照黑了，没把他那个，不知道怎么把它放大，怎么那么小？
对，他的人影看起来像个剪影，你看不清楚他这个装配员的长相。
这个是上面的照片，装配员的这张照片怎么这么黑？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一点，就是他，你能看清吗？
勉勉强强吧，但不是太清楚他的面部表情。对，
就是人家在那抗议中共，他就跳出来，就好像是以美国警察的样子来去，还用手铐啊，要逮捕人家。但他不是美国的，不是洛杉矶当地的政府警察，他只不过是一个，怎么说呢？就像警察后备役一样的，就是社区热心人物，他有时候就到那个洛杉矶县那个后备役警官啊，对，就是洛杉矶县警局，他可能给你这样警民合作的这样的项目，让你呀 local 的人士，你可以帮着巡逻啊，帮着维持治安啊等等。然后那个后来我们又去继续挖掘，就发现这个装配员那么简单，他经常回国，然后。他那个回国了以后还接受国内的警察的培训，他特别喜欢干警察这一行，但是他怎么是总商会会长的？他要这么喜欢当警察，直接当警察就不就完了吗？
他其实应该就是想要这个名义吧。其实你可以看到他常常就是与美国的警方一起去拜访华埠的一些商社，就是他在美国这边就是以一个侨领的方式现身，但他其实在 中国有另外一个身份是新疆的政协委员，就是这个人有好多面啊。对
对，你看这中国那边还给他专门设了一个网页呢，你看，就是荞麦网，庄佩元，即美国洛杉矶罗省中华总商会主席，有北冥有鱼，
还用了庄子啊，对啊，
认识
啊，
对啊，就你看带着小红牌出，哦哇，反正就是给他立传一样，
还跟川普合照了。
对，
对，他最常出现就是穿警服，然后跟警察合照。
对，他还对，就是刚才我说的2013年那次升旗活动那次纠纷吧。
嗯，
他好像有民运人士后来跟我说，他看到庄佩元系了一个皮带，是中国警察的皮带。
哦，
我心说你怎么看这么细啊？嗯、那个民运人士从大陆来的，他可能比较清楚。
嗯，
那个后来调查真的是，他是去中国培训的时候，去中国访问，然后培训的时候
获得
这么一个皮带，他真的是中国警察皮带。
嗯，
所以说我不知道庄佩元这样的算不算是，但是他是在明面的，对，
嗯、
他是在明面的，他不是那种，
嗯，
就是像这次救出来的这个什么，
对，作为一些特务勾当的人，对。
对，他只是一个这个亲共侨领，就可以这么说吧。
是，
所以 so far 没有具体的证据说洛杉矶有这样的中国秘密警察站，但是你永远不能就是说没有，因为这儿的华人太多了，这儿的华人的侨团也很多，
其实
他的秘密组织也很多。
对，昨天所有的华文记者大概全部都被中领馆招待了，当然除了就是少数几个就是反对中共的媒体没有被邀请，就是洛杉矶这边的那个中领馆的大使叫郭少春，他二月就任之后都一直没有正式的召开记者会，昨天在好莱坞的环球影城邀请了上百个人出席，然后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侨领招待会，我就认识很多同行都去参加了那个活动，就里面我在想应该会有一些类似这样子的驻外的执法人员，也就是特务在那里接受了招待。
嗯，是吧，我觉得可能 FBI 掌握一些情况，但他现在还在调查中，所以他不会
太早
不会公布，太早公布。对，就是这个事情，我相信还继续发酵，因为他才在逮了一个警察局嘛，是吧？因为在美国至少有六个呢嘛，对对，那还好多需要介入。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消息啊、又是关于 Elon Musk， 他继续在改革推特，所以说他一直在推行那个Twitter 的 subscription， 就是订阅。原来 Twitter 的名人都有一个 blue check 嘛，都右边都有一个蓝色的那个打勾的记号，就说明这个人是经过验证的账号，这个就是这个名人，这基本上都是名人才能获得这样的 blue check。
嗯，
结果现在那个 Elon Musk 把这些 blue check 都给删掉了，包括那什么希拉里、比尔盖茨，甚至川普，还有那个
他都删掉了，
还有那个教宗啊、嗯，都删掉了。那现在都没有，原来都有这么一个 blue check，
那以后要怎么证实这个是本人呢？对，在 Twitter 上发文、
就是、对，现在就是有这种破烂期嘛，很多名人他就不付这个每个月8块钱的这个订阅费嘛，所以你没有这个每个月8块钱的订阅费，人家就不给你这 blue check。 所以我看到有主流媒体又在
抨击 Elon Musk，
对，抨击 Elon Musk 唱衰他，就说来看一下里边，就这个 Elon Musk 又把这个 Twitter 搞得一片混乱。
我相信就是一个转型期吧，它以后会有更多复合式的功能，而且如果你有了这个跟钱绑在一起，估计得实名认证。对啊，
所以
一定要使用它。
Twitter rules chaos on the social， 就出现了一片混乱的局面。Are you the real Oprah？就因为他没有认证，你就不知道这个是真的 Oprah 的账号，还是一个 用一个冒名顶替的，就随便起的 OPPO 的名字，同样的名字 Gays Leaving， Gays 是同性恋吗？同性恋都离开 Twitter 了，他们一直在唱衰 Twitter， 就是说自从 Elon Musk 接手 Twitter 以后，很多人都离开 Twitter， 但是 Elon Musk 那边的说法是自从他接手 Twitter 以后，他那个 Twitter 的用户暴涨，所以你也不知道哪个说的真的。我倾向于相信 Elon Musk，
应该是有很多以前不使用的人回来加入了，那有一些本来使用的人离开了，但这个此消彼长哪一个量比较大，可能要到最后才知道。
对，然后你看 Elon Musk 是怎么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吧？他今天在推特上也说了这个问题。Elon Musk 天天都有戏呀、啊，他就说把他给我推一下就找到了。他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得找一找一下，仔细找一下。哦，对，我想起来。他是说他要建立一个基金会是吧，就是帮助这些不愿意付8块钱每个月的订阅费的人名流，帮他们先付着。好像是这样。
也是个办法。
那这帖子哪儿去了，找不着了。但是伊拉马斯克这人就是好在好在哪儿呢，他就总有办法，就是无论出现什么状况他总会去想办法，可能是基于科学家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吧，就是他在研发这个什么卫星啊还是电动汽车的过程中肯定是出现了很多的困难，技术困难，但是他都一个一个去解决了。有的时候我记得他在采访啊自传啊，有些人给他写的我没有资格，那个里边就说他有时候这个部门就跟他 complain， 就说这个技术难题很难解决，就是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没办法解决，结果另一个部门就是沟通以后发现人家那个部门并不需要你的工艺高，就是并不需要你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不需要你这个功能，所以你在那白钻研什么呢，最后一沟通就发现这是一个不存在的问题，就很多时候是这样子。所以说就是沟通很重要，因为公司大了，各个部门之间因为都各司其职嘛，你不可能一个人造一个卫星一个火箭一台车，所以你每个部门分工很细，但是你要去钻牛角尖的时候，那别的部门根本就不需要这个功能的时候，你还去钻牛角尖的，就是那就是很不值得了。
对，
他的 blue check 可能给你找不着了。OK， please consider 这个。lost their blue check。对 Julie 这个是什么 This is more dramatic than the problem for a lifetime. Elon thinks this is a funny joke. As a former verified account who lost their blue checkmark, I know how dangerous this really is. People are going to die. Oh my god. 这个人就说啊，这个 Elon Musk 觉得这是一个玩笑，但实际上对很多原来拥有 blue check 这些用户，持续这 blue check 是生死的一个问题啊，有关生死的问题。People are going to die。然后Elon Musk写的 ，They will survive somehow。
嗯，他们还是活着，
这么严重，
还是能活着。对。
对啊。
不过，其实如果是一些商家啊、做生意的人啊，他们或许会比较需要 blue check， 就是他真的有关于他的这个公司的信誉什么的。这个品牌的重要性，名人或许不太需要，但如果有人用了他的东西去盗用，然后造成法律纠纷，也有可能。 所以这个的确是 要考虑一下怎么去把这个东西实质化吧，还是得实名认证。
Elon Musk reveals his personally paid Twitter Blue subscriptions on some celebrities. 就是说 Elon Musk 这边这个人发的这个贴里面说 Elon Musk 透露他自己在掏自己的腰包给一些名流在付他们那个 subscription fee， 让他们保持那个 blue check。这里边名言有 LeBron James 和 Stephen King， Stephen King 就是写恐怖小说的那个，自费春金。哎，我觉得二十多年前我在中国的时候就有很多他的小说翻译过来，没想到这是常青树啊，写到现在非常多产的一个作家，但是他也很左。然后 Elon Musk 回答说 ，Just Shatner, LeBron and King， 就是他就是澄清一下，他只给这三个人。配了那个 subscription， 一个就是 William Shatner， 就是演那个 Star Trek 那个
okay.
那个老演员。
他为什么给这三个人？他特别喜欢这三个人吗？为什么帮这三个人付费？
我也不
了解。
LeBron James
他的选择，
对啊 ，LeBron James 名声不好嘛，特别是在演艺圈里面，大家都知道他亲共是不是？
嗯哼，
是不是啊？他很亲共是吧？
对，他在中国有很多的代言啊生意啊，所以他一定是亲共的。
对啊，所以你帮他配干嘛呢？他是他的球迷吗？I don't know.
没有，我不知道呀。yeah, 对，我很好奇他为什么选择他。
另外就是Twitter 还有一个改变，就是他把那个很多的那个公共媒体，就是比如 PBS NPR 这些。NPR 是公共广播电台，美国的 PBS 是美国的公共的电视台，都还有加拿大的一些公共什么台啊，这个海外的这些，凡是这种有政府资助的这些媒体，他在他们的那个 profile 什么都加了一个，就是这个是public 是一个 government funding 的这么一个有政府资助的一个媒体。这个也在前两天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就是有的比如NPR 就因此才退出了 Twitter， 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你 NPR 本来就是有一部分资金是来自美国政府的嘛，当然还有一部分资金是靠每年他们都有那种就是一天的在那打电话让人家给他捐款那样的活动，让那个公众给他捐款，就是他的一年的费用就这么赚出来了，当然这只是一小部分，他大部分还是靠美国政府吧，因为他没有广告嘛，所以这样的公共广播电台，所以人家伊朗马斯给他贴一个政府资助的标签也不算过分嘛，但是他就很生气，他就退出 Twitter 了。然后好像还有一个加拿大的一个什么公共的一个什么电台啊，一个媒体啊，就说我们是 less than 70%。Government funded， 就说他意思说他只有少于70%的资金是来自政府资助。然后伊朗马斯就很幽默，就在他的那个账号描述上写着，他这个组织是69%政府资助的这么一个媒体，就给他减了一个百分点。
通常这个意思就是我可能高于60或多少，但还没有超过70，那的确有可能就是要不然他就会说
反应。我实际上就是伊朗马斯就是给那个媒体就说，既然你要较真嘛，你说你是只是部分政府资助而不是全部由政府资助，那你就跟你较真，你说 less than 70%， 那就给你69%，这样大家都公平了吧，你没什么好说的了吧，一种开玩笑的方式吧，这个事情就这么解决了。另外那个以前的那些记者媒体人，就是他们的个人账号上，如果他是服务于比如 CCTV 或者是Russian TV 或者什么样的，他那账号上会写着他是一个什么我忘了啊，是还是代理人呢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一个海外媒体的那么一个标志，但现在他把这个全都给撤除了，就是I think 是这样的， 你看啊，你看这些刘鑫嘛，就是那年跟那个 Fox 那女主播要打擂台的那个、
哦、
那个 CCTV 那个讲英文讲不错那个女主播，原来他们因为他都是要么新华社要么让 CCTV 啊 CGTN 就是 CCTV 的英文版嘛，都是这种人物、
哦、
原来他都有一个标签，就是说他是一个 China State Affiliated Media，
嗯，
但现在都去掉了，所以这个 China and Censor 的这个账号就质疑，你说伊朗马斯克你为什么把这些人的中国国家就是跟中共有关的这些媒体人的这个标签给去掉了呢？然后那个后来有人在下面解释了，他是说把所有的每一个就是跟那个国家媒体有关的那些账号的标题都给去掉了，倒不是专门针对中国，比如这个人他说 I'm no longer Congo affiliate media， 他可能是刚果来的人，所以 So now people are going to fall for my pro-Congo propaganda whatever anyway， 这个我不知道是因为伊朗马斯克比较亲共啊，还是他就是一视同仁，对所有国家的那个政府媒体都就是媒体里的具体的那个 journalist 都是一个政策，还是他还等待着有什么新政来出来，比如他可能去掉这个标签会加上另外一个标签，或者是说我听到一种说法我不知道是从哪儿听到的，可能是从伊朗马斯克某个推里面，他天天发的推太多了我记不住，好像是说就是你这个媒体人呢不应该就说你这个媒体人的那个 blue check 或者是某种验证吧，应该是你的公司给付的，如果你是作为以这个媒体的那个记者的身份和登录 Twitter 的话，就说你的公司应该把你的 Twitter 账号和你的所有的那些记者的 Twitter 账号都连在一起，用某种方式连在一起。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就是是不是他要用这种机制来替换那个和政府相关那个标签，他要跟就是把每一个具体人和他的媒体组织相联系，来替代他是一个 you know China或者是康格菲列的里面。
这个真的不晓得，因为他本来是一个很私人的个人的一个就是 社交平台，但现在变成有点像是媒体的，就是他有一个广播传播的效果，所以他到底要怎么设定我真的也猜不到他想怎么搞。
是啊，反正他折腾去吧，他那个我们就拭目以待吧。伊朗马斯克就是他给人最大的疑问就是他对中国的关系，因为他在中国做生意，所以说你到底是亲共还是反共他一直没有挑明白吗？
觉得更倾向就是我不亲共我也不反共吧，你对我的工作有利益，你对我的生意有帮助，我就跟你合作，你对我迫害了或者是你损害我的利益了，我就不跟你合作了。他可能还是以利益出发为导向，毕竟
是啊，但是 so far 我没有看到他批评过中国政府的人权啊或 whatever， 他好像没有批评过，他倒是批评过美国政府的这个特别是加州政府的这个COVID lockdown 这样的封城的政策，因为这政策让他开不了工了，可是他在中国的工厂也会受到封城的影响，也经常被关闭啊，我没看到他抱怨呢，所以呵呵至少我不记得他有抱怨呢，所以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这个人他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只能用时间来验证了。 OK，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好的，拜拜，祝大家周末愉快。
哦呀，周末愉快，又到周末了，
拜拜。